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伊朗密谋埋空杀害博尔顿，美国国务院悬赏2000万捉人；美日十月将实施大规模野战训练，总共45000人参加；四级强烈飓风海伦登陆佛罗里达州，当局呼吁民众尽快撤离。日本下任首相石破茂倡议成立亚洲版北约。梅拉尼亚罕见受访，谈川普两次遇食案。美超微疑似涉及背计操纵，据传受到司法部调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美国国务院宣布将提供2000万美元悬赏金，征求能够让谋划行刺前白宫官员博尔顿的伊朗幕后黑手落网的相关线索。法新社指出，美国官员2022年8月表示，他们发现一项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博什夫密谋要杀害博尔顿的计划。博尔顿当时担任前总统川普的国安顾问。根据国务院礼拜四的通知指出，国务院的正义赏金计划提供高达2000万美元的悬赏金，征求能够让博什夫落网的相关线索。目前78岁的前总统川普正在争取再次入主白宫，并声称他的生命受到伊朗很大的威胁，而在外交政策上被视为鹰派的博尔顿向来私利批评伊朗，亦支持川普在2018年令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子协议。日本防卫省在当地时间礼拜五宣布，10月份日本将同美军在日本举行为期10日的大规模野战训练演习，双方参与人数共约45000人。日本自卫队届时将使用特定的机枪展开战斗机起降训练。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自卫队同美军每2年在日本举办一次大规模野战训练演习，无意保卫日本领土。今年演习将由10月23号开始，演习地点包括今年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平日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使用的11处特定利用机场及港湾，以备发生紧急事态。日本防卫省还表示，航空自卫队的战机将首次在熊本机场、长崎机场实施起降训练，海上自卫队的巡逻机届时会在北九州机场运作。礼拜四晚上，四级强烈飓风海伦由美国佛罗里达州大湾地区登陆，这个是佛州历经最强的风暴之一，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大规模破坏以及更严重的洪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当日早前宣布，飓风海伦已经增强为四级飓风，持续风速接近每个钟头209公里，威力仲能够继续增强。国家飓风中心主任布瑞南在影片简报中表示，沿海地区将面临难以生存的情况，洪水足以摧毁建筑物并卷起汽车冲往内陆。官员呼吁飓风路径上的居民遵守强制撤离令，否则将面临生命危险。礼拜五，在执政党占民党总裁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占民党控制下的国会将在10月1号开会选举他为新任首相。时下日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包括中共快速增长的军事实力、北韩的导弹试验以及俄罗斯的咄咄逼人。最近俄罗斯增派一架飞机进入日本领空，日本方面希望利用11月的 APEC 及 G20 峰会场合举行中日首脑会谈。石破茂在竞选期间提出了重新构建美日联盟的多个思路，他还主张建立一个亚洲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增强对侵略者的威胁。日本新政府亦必须继续推动对亚洲保安问题的参与。前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在星期四播出的罕见访谈中回忆自己得知丈夫川普如暗杀未遂，并形容这一次惊险逃过一劫是一个奇迹。梅拉尼亚告诉福克斯新闻知，今年七月当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造势现场的即时影像在电视上播出时，他正在纽约。虽然外界多数批评这件事是一个严重的保安失误，他仍然称这个干员非常出色。平时深居简出，往往回避媒体的梅拉尼亚是过去两年来首次接受访问，以宣传他将在10月8号上市的回忆录。而目前距离11月5号的总统大选只是剩下不到一个月。虽然很多政治人物的配偶经常参与另一半的竞选活动，但梅拉尼亚就大多数同川普的造势集会保持距离。华尔街做空机构兴登堡研究约一个月前指人工智能伺服器制造商美超微涉及有会计方面问题后，华尔街日报礼拜四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对此进行调查，亦令美超微当日股价闻讯重挫。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这一项调查仲在初级阶段，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检察官近期已经联系可能掌握相关资讯的人士。据信这名检察官已经要求提供类似与一名举报美超微违反会计规定的前员工有关的资讯。不过美超微星期四不愿意就这项报道置评。美国司法部也表示无法证实或否认是否有这样的调查。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中外长会晤后，拜习计划将进行通话。泽连斯基礼拜四会贺锦丽，礼拜五回川普。美国制裁俄罗斯两公民及一家虚拟货币交易所。拜登签署临时支出法案，维持联邦运作到12月20号。美官员称中共隐瞒核潜艇沉没，国防产业腐败。立场新闻前总编钟佩决因煽动罪被判21个月，林少彤释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中外长27号将在纽约联合大会的场边会晤，正值美国对中国公司向俄罗斯供应晶片和无人机的担忧日益加剧之际，该问题可能成为这一次两国最高外交官会谈聚焦讨论的重点之一。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将在美东时间礼拜五下午1:30会见中共外长王毅。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持续紧绷，双方在美国对销往中国的先进晶片技术实施出口管制、贸易关税、台湾人权、加沙和乌克兰战争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近几个月来，美中高级官员一直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布林肯和王毅的会谈后，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计划很快将进行通话。美国官员多个月来一直指责中共积极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华盛顿已经对为俄罗斯国防工业提供关键零部件的中国公司实施了制裁。美国前总统川普26号表示，礼拜五他将在纽约会见前来参加联合国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他的竞选承诺，即他希望能够达成和平协议，以此来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长达31个月的战争，从而在乌克兰拯救生命。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26号在白宫和泽连斯基会面后表示，我会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会努力确保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另外，根据国会山庄礼拜四报道，泽连斯基礼拜四对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表示，如果拜登政府能够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并为深入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导弹开绿灯，他会在明年将俄罗斯带到谈判桌前。为了打击涉及加密货币的跨国网络犯罪， 美国政府26号制裁了俄罗斯的一家虚拟货币交易所，并起诉了两名俄罗斯公民。美国司法部、国务院和财政部联合其他联邦机构和国际执法组织，针对俄罗斯公民沙克马梅托夫和伊曼诺夫以及被指控为俄罗斯网络罪犯提供服务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展开协同行动。作为礼拜四协同行动的一部分，荷兰合作伙伴查封了托管虚拟货币交易所 PME BTC 和 Cryptex 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在全球各地已被关闭。荷兰方面由这些服务器中查封了价值超过7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美国国务院另外悬赏1000万美元奖励提供线索拘捕沙克马梅托夫和伊曼诺夫的人。此外，美国司法部仲悬赏100万美金征集有助于查明一个名为小丑藏匿处 Joker's Stash 的线上盗用信用卡资料交易市场，除了沙克马梅托夫之外的其他首脑的信息。拜登总统26号签署了一项临时支出法案，将联邦机构的运作维持到10月20号，排除在2024年美国大选前出现政府关门的可能性。但这个亦意味着在年底的圣诞假期之前，国会两党议员将再次面临政府关门。在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川普受到两次暗杀未遂后，国会议员同意为特勤局增加2亿3100万美元的经费，此外还增加了用于总统交接的资金。礼拜三，国会两院各自通过了这项法案，和先前的版本不同。通过的临时支出法案中不包括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的相关条文。这个法案要求选民登记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明。目前国会仍远未完成通过2025财年十几项年度拨款法案的工作，这个将为联邦政府大部分经费提供资金。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26号说，中国曾经试图隐瞒一艘最新核动力潜艇沉没事件，华尔街日报最早报道了这艘核潜艇今年早前是一家船厂沉没的消息。华尔街日报还说，卫星图像后来显示有大型浮动起重机赶到现场打捞。法新社引述那位要求匿名的美国高级国防官员的话说，中共海军会试图隐瞒他们的最新锐核动力反击型潜艇在码头边沉没的事件，这个并不奇怪。这位官员说，除了有关训练标准和设备质量的明显问题之外，这宗事件还提出了更深层的问题，涉及共军的内部问责和对中国国防产业的监督。中国的国防产业长期以来深受腐败困扰，这宗事件对寻求海军现代化的中国来讲是一次挫折。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正努力向澳洲提供核动力潜艇，这项措施将扩大拥有先进水下潜艇的国家数量。已经停运接近三年的香港网媒立场新闻母公司以及两名前总编辑钟佩权、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动煽动刊物罪，经历接近两年的司法程序，礼拜四在香港区域法院判刑。法官不同意辩方指两名被告是误堕法网，重判钟佩权监禁21个月。而辩方呈交医疗报告指最近病情恶化的林少彤就以14个月为量刑起点，因应健康状况减刑。早前已经还押接近一年的林少彤当场获释。立场新闻母公司就判处第二级罚款港币5000元，为控罪最高罚款额。控方仲申请充公令，将在明年3月17号处理。在立场新闻两名前总编被判刑后，香港记者协会发表声明指出，本地新闻工作者的实际风险摆在面前。由于这个是香港回归超过27年来首宗涉及传媒机构的煽动案，旁听人士以及到法庭采访的记者众多，亦有多名外国驻香港领事馆人员到庭旁听。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